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Chapter 19, Realizing a Full Lif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第十九章外篇《达生》其中一段节录。
庄子第十九章《达生》。通晓生命实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对于生命没有什么好处的东西。通晓命运实情的人，不会去努力追求命运无可奈何的事情。想要身体强壮，必定要摄取足够的营养，但有的时候，虽然食物充裕有余，还是无法让身体强壮。想要保全生命，首要之务就是不得忽视身体的健康。但有的时候，尽管没有忽视身体健康，却还是失去性命。生命的到来不能推却，生命的离去不能留止。
可悲呀！世俗的人认为，滋养身体便足以保存生命。不过，如果滋养身体果真不足以保存生命，那么，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呢？虽然不值得去做，却不得不去做。内中的操劳或勤苦，也就不可避免。想要免除身体操劳的情况，不如忘却世事。忘却世事，就没有劳苦和拘累，没有劳苦和拘累，就算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就能跟随自然一道生存与变化，跟自然一道生存与变化，也就接近于大道了。
舍弃世俗之事，遗忘生命中的痕迹，这样就足够了吗？舍弃了世俗之事，身体就不会劳累。遗忘了生命中的牙迹，精神就不会亏损，身体得以保全，精神就得以复本还原。 跟自然融合为一体。天和地乃是万物的父亲和母亲，阴阳二气一旦结合，便形成物体。物体一旦离散，又成为新的物体产生的开始。身体保全，精神不亏损，这就叫做能够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精神汇集，达到高度凝聚的程度，反过来又跟自然相辅相成。
列子问观隐说：道德修养臻于完善的智人，潜入水中却不会感到窒息，跳入火中却不会感到灼热，行走于万物之上也不会感到恐惧。请问他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
观隐回答说：这是因为持守住纯和之气，并不是智巧果敢所能做到的。坐下来，我告诉你，举凡具有面貌、形象、声音、颜色的东西，都是物体。那么物与物之间为什么差异很大，区别甚多？又是什么东西最有能耐，足以居于他物之先的地位？这都只不过是有形状和颜色罢了。一个有形之物却不显露形色，而留足于无所变化之中，懂得这个道理，而且深明内中的奥秘，他物又怎么能控制或阻碍住他呢？那样的人处在本能所为的限度内，藏身于无端无序的混沌中，遨游于万物或灭或生的变化环境里，本性专一不二，元气保全涵养，德行相融相合，从而使自身与自然相通。像这样，他的秉性持守保全，他的精神毫无亏损，外物又怎么能侵入呢？
圣人藏身于自然，所以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复仇的人并不会去折断曾经伤害过他的宝剑，即使长存记恨心的人，也不会怨恨偶然飘来无心伤害到他的瓦片。这样一来，天下也就太平安宁，没有攻城野战的祸乱，没有残杀屠戮的刑罚，全因为遵循了道。不要开启人为的思想与智巧，而要开发自然的真性。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拥有自然的禀赋，不要骄慢， 但也不要忽视人为的采制。有多少人能真正有此清楚的概念呢？颜渊问孔子说：我曾经在商身过渡，摆渡人驾船的技巧实在神妙。我问他，驾船可以学习吗？摆渡人说，可以的。善于游泳的人很快就能驾船，假如是善于潜水的人，他不曾见到船，也会熟练地驾驶船。我进而问他，怎样学习驾船？他却不再回答我。请问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回答说，善于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学会驾船，这是因为他们适应于水而触之自然。至于那些善于潜水的人，不曾见到过船，就能熟练地驾驶船，是因为他们眼里的深渊就像是陆地上的小丘，看待船帆犹如车子倒退一样，船的覆没和车的倒退以及各种景象展现在他们眼前，却都不能扰乱他们的内心。如果内心纷扰，不管到哪里都无法从容自得。
田开之拜见周威公。周威公说，我听说祝贤在学习养生，你跟祝贤交游，从他那里听到过什么呢？
田开之说，我只不过拿起扫帚打扫门庭，又能从先生那里听到什么呢？
周威公说，先生不必谦虚，我希望能听到这方面的道理。
田开之说，鲁国有个叫善报的，住在岩穴里，在山泉边饮水，不跟任何人争名夺利。他活了70岁，还有婴儿一样的面容。有一天，他不幸遇上了恶虎，恶虎扑杀并吃掉了他。另有一个叫张毅的，高门甲第，诸户垂帘的富贵人家，无不驱走餐业。他活到40岁，便染传染病，发高烧而死。善报注重内心世界的修养，可是老虎却吞食了他的身体。张毅注重身体的调养，但是病功其内。这两个人都不是能够鞭策落后而去其事宜的人。
孔子说，不要进入荒山野岭，把自己深藏起来，也不要投进世俗而使自己处处显露， 要像根木头一样，站立在两者中间。倘若以上三种情况都能具备，他的名声必定最高。在一条凶险的路上，十个行人之中就有一个被杀害。于是父子兄弟互相提醒戒备，必定要有随行护卫才敢前往。这不是很聪明吗？人之所取位者，即枕席上的资意与饮食间的湿度，而人却不知道。为此提醒和戒备，这实在是过错。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下周三请继续收看第二集庄子第十九章外篇达生其中的节录。接下来请收看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Tune in next Wednesday for part 2 of the excerpt from Chapter 19, Realizing a Full Life from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Please stay tuned for Animal World, Our Cohabitant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 wisdom,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